神祖父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上次我们看到他写给头一个教会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是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可以羡慕的，或者是放松。那这个可以羡慕就是这个教会他的资源，他得天独厚，之前许多这个神的这个使徒啊牧养过那个教会，但是他后来放松了，失落了起初的爱心啊，这是他需要注意的，要从这个地方悔改啊。那写给第二个教会就是士美拿教会，士美拿在什么地方？上回是看到以弗所，然后士美拿就往上啊，它是一个海港。它这个城市啊是亚细亚这个省里面被号称说是最美丽的一个城市啊，被称为是亚细亚的冠冕，亚细亚之花啊。好，那如果是跟中国的城市相对的话啊，我们反正找一个城市来跟它相对，这样比较容易记得。以弗所上次说相当于中国哪个城市啊？上海。那士美拿呢？我们可以说是杭州啊，杭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对不对啊？我没去过杭州了，我想应该是不错啊。好，那就用士美杭州来代表士美拿好了啊。那有许多宗教都用这个地方哈、当做它的总部啊。里面还有一个叫做敬拜这个提比留皇帝的这个很大的庙啊。当然你要在那边盖一个这个庙也不是说你想盖就盖，那时候好多个城市想要争取，但是这个士美拿呢，因为这个城市一向对罗马忠心耿耿，甚至于罗马还没兴起的时候呢就非常拥护罗马，所以后来这个城市呢就被选上啊，可以盖这个提比留皇帝的大庙。提比留就是主耶稣的时候出来传道的时候当时的那个皇帝啊。那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一群有势力的这个犹太人，他们勾结罗马人，就排斥这个犹太跟外邦的基督徒，所以在这边的基督徒呢就受到很大的这个压迫啊。那他有一个监督这个监督叫波吕甲，波吕甲是使徒约翰的门生啊。他晚年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就为主殉道啊，那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殉道者啊。那他是怎么样？他是被火这个火刑烧的啊。他那时候那个他们官方啊，就是他们那些老百姓啊，就是要抓这个波吕甲啊。那时候他本来是可以逃掉的，但是后来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所睡的那个枕头就烧起来了，所以他就跟他的那个门徒说他将要被火烧死啊。就后来有一个奴隶因为被这个严刑逼供就供出他的地方啊，所以后来他们就跑去把他抓过来，抓到这个竞技场啊。他走在这个竞技场里面的时候，从天上就有声音传下来啊，说什么？他说波吕甲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啊。所以其实如果一个人要面对殉道、面对逼迫的时候啊，神会给他特别加给他力量，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啊。这时候天上就有声音来鼓励他，那但是那个只有那些基督徒才听得见，其他那些人没有听见啊。然后后来他们就要那个官长啊，就要他否认基督啊，否认基督。然后他只要否认基督就可以放他放他一马。但是他说我已经这个八十六岁了啊，这过去这86年来我服侍他，他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怎么可以来否认他？怎么可以来咒诅他呢？所以后来最后他们就决定要把他烧死啊。那烧死的时候他就说不用把他钉在那个木头上，他只要把他绑起来就可以，他相信神给他的恩典让他可以站得住啊。结果他们就把一大堆柴火，这个地方画的太少了，他其实一堆柴火就放在他底下就开始烧起来。结果那时候就开始发生神迹啊，他发现那个火这样本来应该这样烧上去的，对不对啊？就那火变成一个像一个拱门一样，这样把它包起来哈。结果它就好像在中间没有被烧到，然后而且呢还散发出一种馨香，好像乳香一样，就好像在烤一个面包哈，散发出这种馨香出来。就旁边的这些兵啊，看没有办法给它烧死，后来就用刀哈给它刺死。那个刀一刺的时候，那个血就喷出来之后把那个火就浇灭了。所以大家都很惊讶啊，怎么会这样子啊？那这个是那个波吕甲，他就是士美拿这个教会的监督。那这个士美拿这个教会啊，它的特点就是这是一个被遭就是被逼迫的一个教会啊。这是今天这个士美拿的样子 啊、哦，他现在是那个土耳其的这个第三座大城啊、哦，那这个地方你看到有山有水啊、哦，跟温哥华跟三号有点像啊、哦，那这个是他的一些古迹啊、哦，一些残留下来的古迹。好、哦，上次我们看到的以佛所，他的意思是可羡慕的或者放松啊、哦，他就预表初代的教会啊。哦时代是差不多30年到100年之间啊，那是那个当初最荣耀的辉煌的那个早期的初代的教会啊。那现在我们看到是四美拿，四美拿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墨药啊，这墨药用在什么地方啊？
尸体
帮人家这个哎，一个人死了哈、啊，要抹在上面抹上一些这个香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墨药啊。好，那。这个四美拿，这个是墨药，所以它预表的就是受逼迫的教会啊。好，那这个在时代是从主后大概100年，一直到313年啊。到313年之后，那个基督教就合法了啊。但在这之前，这里有200多年哈、啊，受到很严重的逼迫啊。来，我们看一下他受的这些逼迫哈、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哈。啊那第八节啊，他说你要写信给四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啊，说，所以主耶稣向每一个教会说话的时候，他会先启示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啊，怎么样的一位神。那这个他所启示的这个属性啊，跟这个教会所遭遇到的事情是都有相关的。
嗯。
那这个四美拿教会他现在正在水深火热当中啊，他受到很严厉的这个逼迫啊。但是主就让他们知道说他是那位首先的，他是那位末后的，而且他自己死过又活的。好，那这个是给他们什么样的启示跟安慰啊？
嗯，
对，生命的主，哎，
他们现在死亡在他们来说是。就是暂时的，是让他们之后有生命的
关系。对，他们死过，但是他们会再活过来。
嗯
啊、哦，是。他这里好像就是在讲到，就是说啊，主耶稣已经他自己已经先经过那个死啊，先尝过这个死亡的滋味了，但是他自己又得胜了，所以他已经先在他们之前啊走过。经过他们所要经过的这一招了，但是呢他得胜，他不仅是首先的，他在这个时间的这个历史的最起头，他同时也站在历史的最末端，对不对哈？所以他已经经过那一切，而且他站在终点那边等着我们啊，等着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他都这些他都经过啊，而且他在那边只能等于是站在这个终点的线上哈。等着我们也要跑完这条路啊，跑完这条路线，这个赛跑啊。然后他说啊，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啊，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呢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啊。好，这个四美拉教会，你看到他这个是这个苦难一对啊。他第一个，他有各样的患难啊。各样的难处，然后呢，又是贫穷。这个贫穷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就是说是次贫啊，就是说，
最贫穷。
对，那个贫穷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啊，有一个字就是说你需要努力的去工作啊，才可以勉强糊口啊，那个就是等于是身无长物啊。那另外一个字叫做次贫，就是。一无所有，真的什么都没有、哦、那这个字就是那个次贫那个字。所以啊，当一个人有时候碰到一些问题啊，哇，我今天这个碰到一些问题啊、哦，然后这个一波未平又一波又起啊、哦，内忧外患一大堆啊、哦。但是这个四美拿教会就是这样子，他碰到许多的这个困难啊、哦，然后呢又是次贫，哦，钱都没有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被人家毁谤，啊、哦，有人可以忍受患难，然后可以忍受贫穷，但是呢，不能忍受被冤枉，啊、哦， 然后你又被压迫，又这个没有钱，什么都缺乏，这时候又被冤枉啊，那这个是他这个很少人能够承受得住啊。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他都知道啊，他知道这一切，他都看到这一切啊。当主耶稣看到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就好过很多，对不对？别人不了解没有关系，主耶稣说他都了解，他都看到啊。而且这些毁谤他的是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人啊，可能甚至于是本来是跟他们是同胞的啊，但是呢被这样毁谤啊。但是神说啊，他说虽然你是贫穷，但是在神的眼中他却是富足的啊。所以神的眼光跟这世人的眼光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们虽然在患难中，在贫穷当中还被毁谤，但是呢在神的眼中却是富足的啊。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啊。刚说那个破利甲还要进到那个竞技场里面，就有声音来鼓励他啊。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赦免他教会，神给他鼓励说你要受的苦你不要害怕啊。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面去，叫你们被试炼啊，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啊。那个时候啊，那个监牢的作用是什么？我们现在的监牢是有一些人被判这个有期徒刑啊，3年啊，5年啊等等，对不对啊？那个时候监牢没有这种的，那时候他们不会弄一个监牢在里面关一堆人，然后你养他几年几年，不会的。那个监牢都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地方，为的是什么？监牢有时候就是关一下之后，接下来要提出来审判，所以在那边是等待审判的一个地方，暂时拘留的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准备要执行死刑的啊。所以保罗第一次是被关起来，那时候准备要上诉嘛，那时候准备要接受审判。后来他上诉到罗马，然后第二次被关的时候呢，也是被关起来。那时候关起来就是要准备接受死刑。所以这些魔鬼把一些人关在下在监里面呢，那时候很可能就是要准备要被斩。那时候他们其他人的心就会被试炼，对不对啊？被试炼，然后被关的人当然也会被试炼啊，要不要否认主啊？他说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啊，十日。这里意思就是说什么？十天就是说一个有限的时间啊，不是很长啊，不是很长。你只要熬过这10天就 OK 了。所谓 OK 是说10天以后可能就殉道就 OK 了啊，你就得胜了啊。那你可能10天以后被放出来，不知道啊，但是就是10天啊。他说你务要至死忠心啊，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啊。他英文是说什么 ？Be faithful， 对不对啊？什么 ？Even to the point of death 啊，甚至于到死啊，你也要忠心。即使你被放出来啊，或者是你不被放出来啊，都要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啊。这冠冕，这个希腊字里面的冠冕是两个字，一个字是那种国王所戴那种王冠啊，另外一种冠冕呢是像是桂冠啊，那种就是那个得胜者他们所戴的那种啊，那个桂冠啊。那这个字是哪一个字啊？这个字是第二个，就是桂冠啊。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这是一个得胜者。你在这个人生的这个赛跑当中哈，得到最后的胜利，他就把你这个冠冕给你。这个冠冕是生命的冠冕啊。那这里讲到说受患难十日哈，根据这个教会历史哈，第五世纪有一个教会历史学家，他就把罗马帝国的这个逼迫哈，后来他把它归纳出来，总共有10次的大逼迫。所以这个很多人解释这个受患难十日呢，就是讲到这个他们被逼迫的这200多年当中呢，10次的大逼迫哈。那我们看到这里有哪10次呢？第一个是那个尼禄啊，他是一个暴君啊。第二个是那个窦米仙啊，这个谁啊？那个约翰，这时候就是在窦米仙的时代啊，他也是逼迫基督徒的。那个第三个这个图拉真啊，图拉真他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看，他算是一个英明的一个君王啊，但是呢，他正式把基督教列为这个非法的宗教啊。所以从他这个时候开始呢，这个那个 各个地方政府他们要逼迫基督徒就有法律可以依循啊，所以他是把这个命令呢下达到全国啊，但是每个地方什么地方这个受到比较严重的逼迫呢，就看当地的那个地方官啊来决定。那后来这两个哈德良啊什么两个就比较没有，等到后来有一个叫马可奥勒留啊，那这个又起来逼迫基督徒，他呢下了一个命令，把基督徒的产业呢可以归给那些告发他的人。那这个命令所带来的影响就非常的严重，对不对？本来人家还不会管你的，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鼓励啊，他们就踊跃起来告发检举基督徒，所以很多基督徒就被抓起来，然后产业被对产业就归给那些告发他的人哈、哦，所以那时候受到很大的逼迫，但那时候逼迫还不是全国性的，还是基本上比较 local， 像在法国其实现在的法国那一带就逼迫很厉害哈、哦。后来有一个叫做瑟佛伦哈、哦，他那时候也是有一些逼迫，他本人倒是没有说那么积极的在那边逼迫基督徒，但是底下还是发生很多那种啊。一些很严重的逼迫的事件。那接下来一个叫马克西姆，这个人说被称为说是一个野蛮人啊、哦，他不仅逼迫教会，也去掠夺那些异教的庙宇，他以处决主教而闻名啊、哦，他下达命令把所有的神职人员全都杀了啊、哦，那所以有一些很多主教被他杀啊、哦。那德修他做王只有两年，但是那是第一他。发动第一个全国性的大逼迫哦，那时候他就下了一道命令哦，说所有的罗马帝国的老百姓哈、哦，一定要去拿到一张证书，就证明你有像偶像像皇帝哈、哦、这个敬拜之后哈、哦，然后去吃那个祭偶像的物，你做了这个动作之后，你会拿到一张证明书，凡是没有这张证明书的哈、哦，一律要处死。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全国性的大逼迫啊、哦。那时候就这个哇，这个教会就水深火热哈、哦。那他这个事情后来对教会产生了一个比较深远的影响，就是说，因为后来他两年之后他死了之后，后来那个逼迫只稍微比较平息之后，有些人就是当初否认主的哈、哦，这时候就要回到教会里面说他们就要悔改了。好、哦，那这个后来在教会历史上面后来就产生一些争议。就这些人可不可以再把他们重新接纳到教会，甚至于当初曾经透过贿赂，透过这种否认主然后保全生命的人，后来可不可以做主教啊？那有人就坚决认为说这种人根本连回教会都不行，那有人认为比较宽大，所以后来在教会里面造成很大的这个争议啊，这是在后来啊。那接着一个瓦勒良啊，还有一个奥勒良啊，像这个奥勒良，其实他是发了一签署了一个逼迫基督徒的文件，但是还没有执行，就他自己就死了啊、哦。所以这两个人倒还没有太什么重要的事情。最后面这个是戴克里先啊、哦，戴克里先这是最后而且最严厉的全国性的大逼迫。德修跟戴克里先哈、哦、对教会带来的这个逼迫是最狠的哈、哦。这个戴克里先他那时候连续发好几道命令啊，先是对这，他是把全国所有的教会全部拆毁，圣经全部烧掉啊，然后呢，神职人员哈全部要抓起来要处死，后来呢，命令在下一道就是开始对平信徒下手啊，那后来呢，他们甚至于到他这个退位之后呢，他的继承人还是继续起来，执行他的命令，然后有一道还是把什么。那个祭偶像的那个酒啊，拿到市场上去，把它撒在所有的食物上面啊，像变成这样，基督徒就是说，基督徒不吃那个拜偶像的，你现在就没东西可以吃啊，所以他们就只得饿死，或者要不然他们就只得去妥协啊。那所以这个是最后一波最厉害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啊，那个就好多人就是基督徒死了非常多啊，但是很。他那个有历史学家就在写说啊，那个历史学家叫尤西比乌，他自己都被关起来，到最后他说，好像到最后那个逼迫到一个地步啊，他连那个刽子手哈、哦、都累了啊、哦，那这个好像杀不胜杀哦，那到最后有很多连这个不信主的人，他们都 都看不下去了，因为很多这种这个无辜的人都被杀，所以他们就很多呼吁说不要继续逼迫了，不要被继续逼迫了。接下来就发生那个君士坦丁这件事情，他后来信主了，信主了，这个就整个逼迫就结束。所以在这个当中十次大逼迫，这边就讲到说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但是呢当有人起来愿意这个为神的这个名为这个信仰站住的时候，那些信心动摇的人怎么样，他们看了之后他们都被激励，他们都被坚固起来。那些那个没有信主的人看到他们这样的一个榜样，他们都纷纷信主。所以那个逼迫的越厉害，教会人就增长的越厉害，增长的越快。所以教会历史有一句话就是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殉道者因为流下鲜血，给教会带来很大的这个复兴。所以今天也是有些地方一样，像今天韩国到处都是教会，为什么呢？当初那个韩国受到的逼迫很大，基督徒受到的逼迫很大，所以那些人殉道都给后来带来很大的复兴。在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后来这个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教会这个这当中这之前这个教会本来都被压迫得非常厉害，但是后来啪一下子好多人信主对不对啊？这个现在信主的这种人心里面要主的这种趋势，比起那时候在早期逼迫还没有来之前那是强烈很多。所以真的是当这个逼迫来到的时候呢，另外一个真的是隐藏的祝福这个神就赐下来。那下一个是别加摩的教会，别加摩的教会，它这里是在哪里？别加摩在上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它是刚才那个以弗所跟士美拿都算是靠海边别加摩这个是在一个山上它是整个亚细亚省的首府它的 capital 它建在山上，是一个历史的名都别加摩本来是一个国家那这个是它的首府。好了，那跟中国比起来要对哪个城市啊？北京啊，是它是 capital 它的商业不如以弗所跟士美拿，但是文化却首屈一指你们可以用北京你想到北加摩，你想到北京 OK， 这个是它的 capital 它那边呢有举世驰名的图书馆，规模仅次于埃及亚历山泰的图书馆。埃及亚历山泰在那个尼罗河三角洲北边那边，那是文化的一个非常这个那时候在那个埃及的那个亚历山大，他后来分了几个国家那埃及的那个王他把那边建设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城市那别加摩的图书馆呢仅次于亚历山泰但是那个地方又是一个敬拜该萨的中心当然了是 capital 对不对？ capital 这个就会敬拜该萨，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所以如果当中国对于这个宗教政策比较紧缩的时候，这个北京那边一定是管得最严，对不对这个很自然的道理好，你看这个城市就是它在山上，对不对你从居高往下看这是别加摩现在都是现在没有这个城市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古迹而已那这个别加摩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很特别它第一个是高地高地我们可以了解，因为它本来就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对不对第二个意思叫联姻，联姻它是预表什么？国教时代国教时代就是从313年那时候基督教开始合法化之后，一直到主后600年之间那这段时间有什么特色基督教变成国教了那基督教变国教有什么好处或坏处就是它变成是有国家保护，而且有这个有优惠那这个时候变成是好像结婚一样政府跟教会呢结婚了那这两个结婚好还是不好
不好。
不好，为什么不好？
变质了。
政治色彩OK， 所以到时候这时候你信耶稣 不一定是真的因为要想信耶稣，因为想得一些好处啊啊。OK， 就那时候可能那时候去到教会就跟现在入党一样啊，哦，入党有些好处。好 ，OK， 那这个对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啊。好，这个是为什么当初会这个基督教会合法化，就是因为君士坦丁啊。君士坦丁的时候呢，他是在西方那边哈，他算是西方那边的这个元帅啊。他的父亲本来是他们后来罗马帝国在戴克里先之后，他就把帝国分成东西两边啊，然后西边有一个叫做奥古斯都在那边掌管，东边他自己当东边的奥古斯都啊。那西边的奥古斯都是谁呢？就是君士坦丁的老爸啊。那后来他这个君士坦丁老爸死了之后，后来这个军队就拥护他起来接续他啊。但那时候在西方还有另外几个人也起来啊，那其中有一个叫做马克森迪，那他是在占领罗马那个地方，那君士坦丁呢是从这个法国那一带啊，后来那个军队呢就从法国那边一路打到罗马啊，那后来在这个罗马附近有一座桥叫米里维桥啊，在那边啊，准备双方的这个军队准备要决战，决战前夕呢，君士坦丁他就看到了一个异象。他看到一个在看到那个落日啊，上面有一个十字架，一个燃烧的十字架，十字架上面有一个有一段话，上面写说靠此记号就必得胜，上面那个是拉丁文啊，他说靠这个记号就必得胜，所以他第二天他就拿了一个那个做了一个面军旗，上面画了一个 X 啊 ，X 就是十字架的意思啊，然后放在他自己的军旗底下，就那天呢就打了一个大胜仗。打了一个大胜仗之后就把对方那个打败了，而且那个对方那个叫马克森迪了，就掉在那个水里面，那个桥下就淹死了啊。所以从那以后他就征服了西方，后来就继续的征服了东方啊。那到了这个第二年啊，就313年，他就下了一道命令，因为他就发现了啊，他认为说是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神啊帮助他得胜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下一道命令啊，宣布停止对基督徒的逼迫，然后呢宣告良心的绝对自由啊，然后呢允许基督徒在罗马帝国之内跟其他宗教一样可以享受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啊，然后最后他发还在逼迫时代所没收的所有的教会财产啊，所以从313年之后，这个教会就进入这个太平时代啊。好，那但是呢这个就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可以按着我的良心哈来决定，就是我可以，我的良心让我不敬拜该撒哈，我就可以不敬拜该撒啊，我可以按着我的良心去，他就尊重你的良心，他不会强迫你、辖制你。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把基督教变成国教，所以那时候你要信这个什么。其他的什么宗教都可以啊，他就尊重你，让你自由啊，这样子。
所以他是打败罗马帝国，还是他原本就是？
不是，他本来就是罗马帝国里面的这个，他们就是他自己是，他老爸是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个皇帝，可以这么讲。那他呢？但是因为那时候他们不是父亲让儿子继承，因为那时候他们都有assign下面一个最高的。叫做奥古斯都，下面叫做该撒，那时候他们的那个制度啊，在那个当时的制度下，东方有东方的奥古斯都，西方有西方的奥古斯都，然后底下有该撒。该撒奥古斯都退位之后，因为那时候他就是那个戴克里先，他设定这个制度，就是你做了几年之后要退位啊，要退休，让下面的人接续，所以那时候不是父传子啊。但是他的父亲后来因为他的这个军队啊都拥护他，所以他等于是很强势的接续他的父亲。哎啊，
谁
这个奥古斯这个叫做君士坦丁，对。所以他呢本来算是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个诸侯，可以这么讲啊。那后来他起来就在几个诸侯互相这个打仗哦，那就后来他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样，所以他不是从外面来这个征服罗马帝国，他是罗马帝国里面的一部分啊。
那这个帝国是怎么建立的？ 地像是从前来的吗？还是是一个他们的一个传说什么？
啊、哦、不，这是真实的事情，但是问题有人认为说，这个意象是神给的还是撒旦给的？
哦，
因为我们一看就说，哎呀，感谢主啊，这个神的那个神百姓的那个苦难终于结束了哈、哦。但实际上呢，因为这个事情之后啊，教会反而里面被腐化了，所以有人就怀疑说，这个当初这个他看到这个意象会不会是这个撒旦给的？哦。那因为他后来他信主了，那有人对他的信主的真假也是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因为他后来他的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也不像说一个信主的人所应该有的那种圣洁啦、啊、各方面啊、哦。那但是他就一直坚持撑到最后一刻，快要死之前才受洗，因为他怕他一受洗之后他所犯的那些罪啊，这个恐怕没有办法得到赦免，所以他就把该犯的罪全部犯完了，到最后死前来受。所以他这种人，他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信主呢？这是一个问题啊。好，但是不过我相信啊，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可能这个意象也真的是神给他看到的，也不一定啊，这个不晓得。但 anyway， 这个是后来教会就进到下一个阶段啊。本来这个教会啊。在这个世界就像是这个水，对不对啊、哦？那个船在水里面是没有问题啊、哦。我们在
水上面，
在水上面，对，浮在水上面是 OK 的。但是当这个世界进到教会里面去啊，那这个船就会沉下去啊、哦嗯。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这个样子啊、哦。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别加摩的这段话哈、哦，他说什么哈？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任利剑的说啊，两任利剑的，就是神口中的有出两任的利剑啊。他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啊。为什么他的居所是有撒旦的座位啊？啊，因为那个地方有这个，他那边是敬拜该撒的地方啊，所以他们住在那个地方呢，是等于是在。跟这个撒旦的座位是非常 close 的哈，也是非常危险的哈。然后当我的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巴在你们中间啊，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呢，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啊。那这个安提帕啊，据传说可能是亚细亚第一位殉道者啊。他怎么殉道的呢？啊，据传说是被皇帝窦米先用铜锅慢慢的烤死的啊。所以哇，那这当他这个被这样子哈、啊、杀的时候呢，哎，别加摩教会啊还是坚守神的名哈、哦，没有弃绝神，所以这个主说他为这件事情他啊称许他们。
我有个问题，为什么是第一位？那刚才那个前面的波利卡普呢？
波利卡普是后来。
可他是在。
对他。
他是美拿的教会。
对，但是四美拉不，这七个教会啊，在当时都是同时代的教会啊。那个波利卡就波利甲是156年的时候殉道的。
对。
那这个别加摩的时候，他说他这个已经殉道了。那这个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是90几年了，所以这个谁啊？安提帕是在90几年之前就殉道了。啊。
90几年。
对，就是他写启示录之前已经殉道了，对不对啊、哦？所以他的时间点应该是在那个波利甲之前。虽然四美拿教会在教会历史上来说，他是在别加摩教会的前面啊、哦，但是现在我们是两个要分开来看，一个是他代表的含义，一个是他当时真正的啊、哦，真正的那个这个教会啊、哦，这样子。那安提帕是真正有这个人，那、啊、这个人在。约翰写启示录的之前已经殉道了、哦、已经殉道了，在皇帝窦米先的时代。那那个谁啊，那个波利甲他不是在窦米先的时候殉道，他是在后面的皇帝殉道。 OK， 有问题可以啊。
嗯。
那第14节他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哦、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啊！啊，这个别加摩教会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啊、服从巴兰的教训， 那大家记得巴兰发生什么事吗？
就是就本来
我
就说要那个要他撞出以色列人，
对，
然后可是他撞出几次想到让他讲出什么话，
对，
然后最后他就出了一个馊主意，就是说要用那些什么美色还是什么去引诱那些以色列人犯罪，
对，
然后结果以色列人就犯罪了，
犯罪，然后神就击杀以色列人吧，对不对啊？本来他们要用，他们要靠着咒诅哈，要把这个以色列人哈，这个消灭了，但是没有办法哈，所以从外面攻击没有办法，所以让他自己怎么样，里面自己腐化，哦，所以什么叫巴兰的教训呢？就是当仇敌没有办法从外面来毁灭教会的时候，他就从内部来腐化教会啊，腐化教会，他这个就是。巴兰的时候 的伎俩啊，那现在呢？撒旦也用这种方式，从外面逼迫没有办法消灭教会，他现在就让你里面呢跟世界联合啊，跟政府联合，然后呢，教会就因为安逸啊，因为富裕，因为特权，心就偏离神了，偏离神，然后他就开始吃祭偶像的东西，行奸淫。所谓吃祭偶像的东西跟行奸淫，就是。从属灵的含义来讲的，就是行奸淫，就是你去拜偶像，对不对啊？吃祭偶像的物，就是你就是去跟那个啊神以外的那个东西哈啊，这个就投入其中了啊。然后他就教会呢，这段时间就开始渐渐的增添一些违反圣经真理的教训啊。他比方说这个主后三百年，他们开始为死人祷告啊；375年，他们开始敬拜天使跟圣徒啊，然后431年呢开始敬拜玛利亚，然后593年呢开始就是相信这个炼狱啊，炼狱，所谓炼狱就是说人死了之后呢，你有一些事情啊，这个你是得救了，但是有一些啊罪呢还没有解决啊，当时没有忏悔，所以你在会在一个地方哈啊，这个人是补修啊，炼狱，然后之后才能够上天堂啊。好，这是他们的当时的渐渐的加进来的一些教导哦。好，
那这跟天主教那刻苦之功德是一样的
吗？对啊，这个其实就是后来这个是天主教里面的这些做法啊、哦，天主教里面做法。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然后他说什么？然后呢，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的教训。尼哥拉，我们上次有讲到，尼哥拉是干什么？他的问题是什么？
掌权，胜过平民，他自己要掌控教会。
对，那种叫掌控教会的哈、哦，那或者说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就是圣灵阶级制度啊、哦。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啊，这个罗马主教的权力就越来越大啊、哦，在那个，在这个什么，这个基督教啊、哦、合法化之后，罗马主教的权力就越来越大，因为罗马是当时的那个首都嘛。然后所以那个地方又有这个几个这个使徒在那边待过，所以他们这个地方的权力就越来越大啊。众教会有什么问题啊，由他来这个来协调，由他来决定啊。那接着他就说啊，这个我什么所以你们要悔改啊，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啊。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马拿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了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在七个教会里面，神都呼召人起来做得胜者，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得胜啊，但是有些人，神就是说呼召说你们就是要起来得胜啊，得胜的时候会有奖赏。这个以弗所的奖赏是什么？得到生命树的果子啊。士美拿呢？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什么叫第二次死啊？就是人都会有一死，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没有信主之后，还会经过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就是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但是如果你得胜的话，你就不会经过第二次的死。哎，这个其实是蛮可怕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如果不得胜的话呢，会受第二次死的害，那可能会永远沉沦啊。 所以在那些大患难大试炼当中，如果到最后他否认主了，否认主了，没有悔改的话，可能就永远失去救恩啊。那这个第三个是这个教会啊，这个别加摩得胜者呢，可以得到什么隐藏的玛拿？什么叫隐藏的玛拿？玛拿是当时在旷野里面给他们吃的东西，对不对啊？玛拿是象征什么？
神的供应。
神的供应，对，还有呢？哎，主耶稣，他是天上来的粮啊。其实玛拿就是讲到主耶稣自己啊。那这隐藏的玛拿呢？玛拿还有隐藏的？
就是在跟神很亲密的关系当中的一种满足啊。可以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我们一些个人的从神来的经历，
嗯，
比方说病得医治啦，或者是工作找到啦啊等等各方面的亲身的经历。
嗯，对，那个玛拿可以有公开的啊，大家一起捡的啊，哦，在聚会里面打，哇，今天好享受，很好啊，这个大家一起捡玛拿啊。那有一些是你 personal，
嗯，
你个别私底下跟神哈、啊、相交当中你所经历到的神自己啊。好了，那当然在当时隐藏的玛拿，也许他从具体的来说，也许可以讲到说是藏在约柜里的那个金罐里面那个玛拿，那个是
纪念性的，
哎，那放在约柜的里面，那在至圣所的里面啊、
嗯。
好了，所以玛拿你可以在外面捡，好、哦，它现在还有一种是在至圣所里面那个玛拿，那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你自己单独来到神面前啊、哦，跟他有交通啊、哦，有经历的时候所得到的这个玛拿。好，那另外一个是什么？白石啊，这个玛拿是代表主自己啦、啊，哦，而且是你 personal 跟他接触的时候所得着的。白石是跟什么呢？根据这个考据啊，那可能第一个它有几种意义啊。第一个，这个当他们在审判的时候啊，那个陪审员会用这个黑的石头代表有罪，白的石头代表无罪。所以当你得到一个白的石头的时候呢，你就代表说他们判决你无罪啊，啊，所以这个白石这样。那另外呢，进入筵席的一个入场券啊，这是当时白石的一个意义。第三个啊，就是竞赛的一个奖牌啊，奖牌。那这个奖牌上面会写的名字啊，那一样在这里的一个得胜者，神会给他一个奖牌啊。这奖牌上面会给你写着你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不是你原来的名字，是一个新的名字。这个除了那个领受人之外，没有人可以认识。为什么神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啊？
新的生命、新的身份、新的地位。
新的地位，啊，你等于是一个新造的人了。
对。
啊，旧事已过，现在都变成新的了啊。所以那时候主耶稣遇到这个彼得，给他取名叫彼得。啊、哦，他本来叫西门，真给他取名叫彼得啊、哦
嗯。
就是他，然后那个这个雅各被改名叫做以色列，亚伯兰被改名叫做
亚伯拉罕。
神就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表示说我们现在是里面现在不一样了啊、哦，不一样了，改变了啊、哦。好，所以当我们这个一生呢、啊，经过这个还有第四个没有吗？
第四个就是。家庭产业的传承，就是你有了这块白石，你可以承受那个产业，
哦，
遗产或者什么的。
哦 ，OK， 好，下一个是这个推亚推拉教会啊，推亚推拉教会啊，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呢？在这，我们就是这顺时钟的方向啊，现在就往里面走了啊。推亚推拉，推亚推拉这个地方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啊。它是怎么样？它是在贸易道上的一个商业城市啊，它的染料跟羊毛业特别发达啊，所以在启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有一个妇人叫做
吕底亚，他16:14，
十六章十四节，
大家可以记一下《使徒行传》16:14。
那时候保罗到腓立比那边传道的时候，哎，就碰到这个吕底亚啊，吕底亚他就信主了，
他卖紫色的。那个、
对他卖紫色的布匹啊、哦，他家里面算是算很富有的啊、哦。那他就说这个人就是来自推亚推拉啊、哦， 所以哎，推卡推拉是一个这个地方的人算是很会做生意的人啊。
嗯。
啊，跟中国哪个城市对比啊？
温州。
温州。
哎，对了。
温州人，温州人很会做生意啊，很会炒房的啊。那个温州人到处都看到他到处跑啊，那个，所以这个一样，这个推卡推拉人啊，他们全天下到处跑啊，去做生意。这个一个女子尼迪亚都跑到菲律宾去做生意啊。
嗯，
好，所以你想到这个推亚推拉呢，想到温州啊，那这个是今天了，也是剩下这个废墟啊，旁边那个啊，这个这样子。好，推亚推拉是什么意思啊？它的意思就是烧香，还有不断献祭的意思啊。那它是预表什么？天主教会啊，就是从600年一直到主再来啊，天主教会到现在还有，对不对啊？前面三个初代教会、受逼迫教会跟国教时代那个教会啊，等于是那个都是过去式了。现在当然还是有些教会受逼迫，但我现在讲说这个啊，一个有系统的这个教会啊，到现在是天主教会，它会继续的持续下去，一直到主再来啊。那为什么会说推亚推拉是天主教会呢？它这里有一个，它的意思是烧香跟不断献祭啊。
嗯。
那个天主教他们会有这个叫做做望弥撒。逛弥撒，什么叫弥撒？就是像我们就是领圣餐啊，我们叫做擘饼。那他们呢？他们叫逛弥撒，领圣体啊。那领圣体是那 OK 啦，那就领圣餐。但是他们把这个逛弥撒当做是一项的献祭，所以他们每一次一个逛一次弥撒，等于是在向神献祭啊，献祭。主耶稣又把他这个身体又擘开啊，就是在献祭。所以他们这种不断献祭的这种啊、这个意思啊，就刚好能够反映出天主教里面一天常常在那边望弥撒的这种做法啊、哦。那为什么从600年开始？因为第一个取得政治大权的教皇啊，是从差不多600年开始啊、哦，这个叫大贵格利啊、哦。他这里说 OK， 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啊，看看经文，他说。你要写信给那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啊，眼目如火焰，讲到他就是看透人的心肠肺腑啊，脚像光明铜，我们说要践踏仇敌啊，要施行审判，要踹酒炸啊。第19节，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这个特色跟天主教是蛮像的。现在很多这个慈善机构都是天主教办的，
做公益、
对不对啊、医院啊、学校啦、然后这个
救济
的，这个而且是他说末后所行的比之前还更多啊、所以他说神说这些他都嘉许啊，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啊！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忍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啊！耶洗别是谁？谁知道耶洗别是谁？
亚哈的太太。
亚哈是谁？
以色列的恶王。
亚哈。是以色列王，对不对？然后耶洗别做了什么坏事？想不想？
450个先知祭祀那个亚瑟拉。
啊，那时候是谁跟他对抗？
伊利亚
。
就是那个火从天上下来的。
伊利亚。
伊利亚啊、哦，那时候。那个亚哈娶了耶洗别是西顿的公主啊，就他就把那个拜偶像的这个宗教啊带到以色列来啊，那他不仅在那边鼓吹提倡这个拜偶像，而且呢他还把这个耶和华的这个先知啊仆人全都杀了，所以他一方面他在提倡拜偶像，一方面他铲除耶和华的信仰啊，那他都是因为靠着他有一个这个懦弱的一个先生叫亚哈，所以他在后面呢。他实际上是他在那边掌权啊，好，所以他这个什么叫耶洗别啊？啊，耶洗别的意义在这个地方，刚好反映到天主教里面的情况啊。他就是利用属世的这个政权， 就是代表亚哈啊，属世政权这个势力来杀害神的真仆人，然后建立另外一个宗教，这个宗教是跟福音是不一样的啊啊，这个耶洗别当初就是要建立这个巴利跟亚瑟拉的宗教，现在呢，那个天主教呢，他们也是建立了另外一套宗教，跟福音的真理是不相同的啊。所以其实我自己以前是天主教徒啊，那里头就很多这种条条框框啊，都是宗教的一些仪式跟做法，但是跟福音是不一样的啊。那他真的是杀害神的真仆人，天主教所杀害的基督徒，超过罗马帝和帝国所杀基督徒的总和啊。在历史上，他杀害了很多真正的那个基督徒啊，
是在那1000年当中，
对对，1000年，甚至1000年之后啊，一直到现在，就是说从那个时候主后，算600年好了，600年到现在啊，所杀的基督徒超过罗马帝国所杀的基督徒的总和啊，那他的一些教导哈，开始就是加入这些跟福音不一样的。786年，他就开始敬拜肖像跟圣物啊，然后850年开始使用圣水啊，圣水，我也不知道这圣水怎么用法啊。然后呢，
洒在身上，
就让你的罪得到洁净嘛。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是旧约可能有这样做法，新约可能没有啊。
除污秽的水。
对，然后1059年呢，他们就要求神父一定要独身啊。你不独身就不能做神职人员啊，就禁止嫁娶，也是鬼魔的道理啊。然后呢，1184年呢，设立异端裁判所啊，这个就很多人被他们称为是异端的，其实是真正的爱主的基督徒。然后呢，1229年呢，开始禁止平信徒读圣经，你看得出来，这都是撒旦在后头，对不对啊？然后呢，1854年呢，就宣告玛利亚就生来无罪啊。然后1870年呢，宣告教皇无误啊，教皇不会犯错啊。所以这些东西啊，都跟这个福音违背的啊。所以他们建立了一个宗教啊，宗教。然后他怎么说啊？他说22节，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啊。他这边讲到说那个耶洗别，所以其实啊，在天主教里面，这些行恶的哈，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里面就是有一撮人啊，是行恶的。他说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啊，原文是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叫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啊。好，那但是呢，在天主教里面还是有一些真正倾心爱主的啊。24节，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真的是在天主教会里面有一些人真的是非常爱主，像那个什么盖恩夫人什么小德兰啊，这些啊，他们没有在这些这个行恶的这个行列里面啊。神说啊，他说他们也不晓得他们所说撒旦深奥之理啊。他说我告诉你，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这个英文你看到英文的话，这个括号哈 ，I will not impose any other burden on you 啊，就是说神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撒旦深奥的道理呢，加给人更多的一个担子，但是神从来不会把其他这种担子加在我们的身上啊。那这个担子都是些宗教的一些条例啊等等啊。25节，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啊。好，然后呢，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那个得胜者其实主对他的要求不多哈，他说他们已经有了，你就继续持守啊，持守。然后呢，神会给他怎么样啊？就是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呢，神是给他权柄啊。 前面主耶稣他的显现，他是脚向光明的铜，铜是讲到审判啊，光明的铜是他是有这种审判的权柄。那现在得胜者呢，跟他一样，也要得着权柄，能够制服列国啊啊，就像是得着一个铁杖一样，可以把那些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啊。所以这个在天主教里面，如果你得胜的话，哎，也神给他很大的这个恩典啊，权柄啊。然后二十八节，我要把什么诚心赐给他？诚心是代表什么？
主耶稣。
啊，主耶稣在二十二章十六节哈，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主耶稣他自己宣告他是什么明亮的诚心。
嗯。
啊，所以你看那个前面那个别加摩教会，神得胜者要得到隐藏的玛纳，这边呢，推亚推拉教会得胜者呢会要得到诚心。然后呢，以弗所教会得胜者会得到什么？生命树的果子。
嗯，
这三样都是指的什么？
主耶稣。
神自己，对，主耶稣自己，对不对哈？主耶稣要把他自己赐给这些得胜者啊。好。OK。
那个关于天主教里面的得胜者，在历史上，有一群叫做谷中的弟兄啊，谷中的弟兄。那他们当中有一个成员叫做约翰胡斯，他后来是被烧死的。约翰胡斯他是翻译圣经的，嗯，
严格说起来他，对啊，你说他是天主教也对啊，但他其实他是等于是改教的先生啊，
先锋，
对，先锋。你如果把他放在天主教里面，也是有点怪怪的。好 ，OK， 那些人都是等于是在天主教里面哦。非正统的，因为在天主教里面
非主流
里面有很多非主流啊，一直都被他们逼迫、哦、
好，我补充一个小地方，先我们回到那个士美拿教会啊、哦，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啊、哦。等一下我先讲一下那个毁谤你们的话，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讲这种毁谤话的犹太人根本就不是犹太人了，虽然他的血统他的身份是犹太人，其实他真正的是什么？是撒旦议会的人，他被撒旦利用啊、哦，所以他虽然是好像是犹太人，实际上他是撒旦的差役了啊、哦。好，我现在要讲的是为什么是贫穷的却是富足的呢？如果福音朋友问你的话，你要怎么回答呢？请在旁边写雅各书多门莱雅，雅二章五六两节，雅二章五六两节，还有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九节啊，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九节。我们神的话要存在心里，而且要知道怎么样的应用它。好，小C帮我们念。
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的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之人的国吗？
好，你英文。
Listen, my dear brothers, has not God chosen those who are poor in the eyes of the world to be rich in faith and to inherit the kingdom he promised those who love him?
我们喜欢财富很丰富，吃喝无虑，都不要为着这个钱发愁，可能多半的人喜欢这样的生活，对不对？最后有一大笔财产，有一大笔存款放在银行里面，这一生都吃喝无虑啊。可是这种人不被神拣选，神拣选了在世人的眼中看起来是贫穷的，使他们在信上富足。前面那种人，他依靠他的财富，他就可以过得很好，他不需要信靠神，他信靠那些财产就够了。但是那些没有这么多财产的人，他怎么办呢？他要常常的去信靠神了，对不对？他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就要去跟神报告了啊。他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其他一切就都加给他了。好，请 帮我们念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九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六到九节。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能难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喜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好，前面英文的六到九节。
In this you greatly rejoice, though now for a little while you may have had to suffer grief in all kinds of trials. These have come so that your faith, of greater worth than gold, which perishes even though refined by fire, may be proved genuine, and may result in praise, glory, and honor when Jesus Christ is revealed. So you have not seen him, you love him.And even though you do not see him now, you believe in him and are filled with an inexpressible and glorious joy, for you are receiving the goal of your faith, the salvation of your souls.
所以你看这个信心多宝贵呀、啊！这个信心的果效啊，这个信心的目标就是我们灵魂，应该是说我们魂的救恩。所以这个信心到主来的时候，主会称赞他的啊、哦、荣耀尊贵。这种信心在主来的时候会得到他的称赞、他的荣耀、他的尊贵啊、哦。所以你看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就是第九节说的。魂的救恩啊，我们看一下英文第五节。Who through faith are shielded by God's power until the coming of the salvation that is ready to be revealed in the last time. 所以真正的富足是什么？是很有钱吗？还嗯吗？
没有。没有啊。
真正的富足是什么？
信上富足。
真正的富足是火炼的金子啊、哦！这个我们读到老底嘉的教会的时候，主呼召得胜者，而且他们的赏赐其中一个是火炼的金子，就是经过火炼、经过百般的试炼当中啊。哦，还存得下来的那个金子就是信心啊。主来的时候会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因为这个信心会带给我们到末世要显现的那个魂的救恩。
嗯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刚才那边讲说天主教杀了很多基督徒是在有异端
裁判所
之后发生之后特别多，对，对，在那之前，
他是合法哦，
哦，合法，因为他就是跟这个政府结合，
政府连结，
啊、哦，然后有的是他们透过那个王国王哈、哦，去杀害那些基督徒，对，像那时候法国很多那种就是那个基督徒哈、哦、被杀害，那时候是。都是由那个国王或者是那些这个皇后出面啊，来，因为他们那这个特别对天主教特别虔诚的那些国王或者皇后啊，对基督徒的这种逼迫就特别严重，特别严重啊，杀了很多人，那以至于到现在，本来法国还有很多这种叫做很就是什么那个啊，更正教这方面的基督徒现在越来越少。就是后来因为被他们杀太多了，所以现在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啊，西班牙是一个天主教国家，那里头的那种像我们所谓的基督教哈、啊， 就人数就稍微，那这为什么会少呢？是因为中间有好几次的大屠杀。
他们现在，他们也是信主耶稣。
对，他们也信主耶稣。对，那但他们
把玛利亚捧得更高。
但他把那个这个非天主教的视为异端，那他们杀异端，认为是替天行道。对，他所以他我说在天主教里面有一些得胜者，哦，他们也是就是他们是真的爱主，真的爱主。那天主教最大问题就是说，他把我所谓基督教是我们的权威，就是圣经，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权威。天主教的权威是什么？一个是圣经，一个是教会的。
传统的那
教会的决议，
传统
他把教会的决议的这个权威跟圣经是放作平等的。那教会的决议里面，就刚刚有说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教会决定的。那但教会决定里面有很多是错误的，比方说教皇无误论，
不合真理的。
对，那所以这个这样子的话，所以后来为什么会有宗教改革？他说我们就一切都回归圣经。圣经里面没有说的那些都把它拿掉。
对，
那现在的天主教徒还有
还是这样？
可是还有得胜的吗？就
是，还是有得胜的。
那这些得胜的天主教徒还是可以有这个吗？就是永生吗？
有啊，得胜的
应该是
有、啊，
就是他们不要去拜玛利亚，知道这个是很荒谬的事情，然后他们也是以耶稣基督为主，而且认为只有耶稣才能够拯救我们啊！就说在真理上一些最重要的核心真理他都抓住的话，他应该会得救的。
对，那个，你说一个天主教徒会不会得救哈，我想最要紧的是他跟耶稣之间有没有一个 personal 的关系。
对，
对不对？他有一个 personal 的关系的话，
而且照真理而行，
对，我相信这个是得救的。那如果说你只是行礼如仪，那个你里面没有跟神之间那种个别的关系的话，那只是一个宗教徒而已。
对对，
那就可以有圣灵。
对啊，所以那个像那个什么盖恩夫人啊，那个 Teresa 啦哈，你看到他们写的那些书，你就知道他们跟主之间的那种
有个爱的关系。
啊，还有像劳伦斯弟兄，他也是天主教。
哎，
对，但是他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是那 close， 那么 close， 对不对？
对，不过盖恩夫人她的经历是可以看啊，可以羡慕的，可以效法的，但是她的解经是完全不能看的，她解经不正确。
就他们有时候对神
神的话比较不是那么了解。对
对，
那神
会
直接牧师教
啊？会，因为
RE3 中世纪那个而且就很多话都是 The Great Gregory， 然后上面就有一只鸽子像他，然后他就在那边写，那个时候很多的话都是神可以直接启示。
我相信，因为这个我相信有的教皇他们是
蛮敬虔的，
敬虔爱神
的少数，
敬虔爱神的，然后他们也要把教会里面那种陋习要把它改革的。那但是哪个教皇是得救的，哪个教皇是不得救的，不晓得。那我们现在所反对，特别是天主教的这一套系统，这套系统的我们启示录读下去，到最后就发现这个就是那个巴比伦大淫妇啊，
大妓女，不是淫妇，那个翻的不对。淫妇是说一个太太，对不对？一个太太。
微博上的问题。
一个太太她红杏出墙，那她就是淫妇，对吧？可是这些宗教的巴比伦啊，她跟上帝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
她从来没有嫁给神过。
对呀，跟神根本没毫无关系，所以应该要把它翻成大妓女，这个才是正确的。
好了，anyway， 那这个人物呢，其实就是代表天主教会啊，天主教会。
那他们天主教要怎么样解经的那些部分？
那些部分啊，他们那些部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解，但是我
那不是说 不准平信徒
现在
读
信徒了。
对对，他们不是这样解读，
他们不解
信，他们不是、嗯、绝对不是这样解读，里面有很多东西哈、嗯哦、这个
可是因为天主教徒现在也可以进家里读信，
对没错，对他们有查经班，他们查经班
现在有
啊，有啊，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就有啊，我在大学的时候他们天天找我去聚会啊，因为我是天主教徒，那我从来没去就是，然后还要背圣经、嗯，但问题是那个
他们圣经翻译的跟我们很不一样，
对，
哎、对
天主
，嗯，
对对对，那个他们解经当然会跟我们解经的角度不一样，
不一样
，但是但是你从历史上面看来就知道说，这个系统这个制度真的是在那边抵挡神。
嗯、
哦、
是的，
那even现在那个现在这个教宗啊，好像大家都很这个对他很推崇，看到他对穷人啊，对于、哦、那种奢华、哦、那种他的那种立场、哦、大家都觉得非常好，但是然后有人说你对同性恋看法怎么样、
嗯、
说他们也是我们的弟兄啊，我这个那要爱他啦，
要尊重他们，
就是跟之前的那些教宗的立场，哎、嗯，感觉他们很不一样，
蛮时尚，
很亲民哈。
嗯，
那这个有一次有开会，有人又问他说教宗啊，请问这个天主教以外的人可以得救吗？好、哦，当然可以，每个人都可以。那他说，那有人说，那不信的人呢？不信的人也可以得救。
嗯。
好、哦，他说
天父爱世，
对，所以他的观念其实三号已经
好时尚，
对，是，
对，
就是让大家听的时候哇
都很舒服，
哇大家都很好，但是实际上啊这个很危险的，
对
对不对啊、嗯、
真理是没有误的，
所以、那个我们需要了解，因为到末世的时候啊，那个敌基督出现，他会很有魅力的，
嗯，
然后那个假先知出来也是很有魅力，
众教归一，
对，
嗯，
那所以我们要明白真理啊，不是说哦听起来都好像哇大家听起来都好 happy 哦，那不是，对不对，
嗯，骗人的，
OK， 好，好，还没有什么问题，
好，我们一起，
好，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
那
个别
家
摩推拉教会，他就是讲到这个耶稣，他指的就是旧约那个耶洗别吗？
不是，因为耶洗别，
耶洗别的灵
已经过去了，已经死了啊。
知道，因为他就是说我有曾经给他悔改的机会，所以就在讲教会里有一个这样的人。
对，在教会里真的是有一个
妇人，
那个人、
嗯，
但是对我们来讲，现在说教会里面有这种耶洗别的灵啊、嗯哦，这是更严重的。